好，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咱们今天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经文了啊。第一章呢，咱们第二章的第一节，咱们花了很多时间啊来讨论。因为这个经文实在是太重要了哈，对咱们今天的这个信仰啊、侍奉、人生的道路各方面的提醒啊，虽然只有简短短的一句话啊，非常重要哈。这个最后呢，在第一节的最后啊，这些事情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儿，而是自取速速的灭亡哈。所以这些引进的这些异端不认主的这些事情，这不是无所谓的事儿，不是小事儿啊，不是人情的事儿，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生死的事儿啊。我再一次强调，就像这个鹿啊。他在喝水的时候，他不小心啊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儿，这是他在立刻之间啊，就可以使他的生命毁于一旦的事儿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们一定在这些事情上呢，要有足够的警觉哈。然后下边就说啊，第二节了，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啊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，这也是咱们今天啊，教会里边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、令人非常痛心的事情。那么前一段时间呢，我就看到啊，这个国内的一个博主啊，就是在谈到以色列啊，这个以色列，他认为以色列是个非常邪恶的国度啊。那么他谈到以色列的时候呢，就谈到了，在死海，举行的中东地区最大的，同性恋，它不是游行，它是示威啊。那么为什么在死海呢？原来他们都是在特拉维夫，后来他们在非常努力的想要在耶路撒冷，但是耶路撒冷呢，这个正统的犹太人的这个，就是信仰啊，比较深厚，所以呢，他们在耶路撒冷想要打开这个同性恋缺口，没成功啊，或者说至少是暂时没有成功啊。最后呢，他们选择了一个最邪恶的这个方式啊，就在死海。弟兄姊妹知道死海曾经是什么地方？
索多玛、俄摩拉。
哎，死海曾经就是索多玛、俄摩拉。那么，索多玛、俄摩拉被神所灭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
同性
同
恋，
性恋。他们反而在那个地方来举行同性恋的示威，是吧？那么在那里干什么呢？这些人，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"不作不死"啊，对吧？真的是作死，是吧？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个那个地方的见证，所以他们明明知道这件事情，反而偏偏在这个地方选择到那里去做，叫做骄傲大示威。所以，人因此毁谤以色列。其实，以色列里边真正同性恋的人并不多。那么，这世界上只有同性恋，以色列的同性恋吗？不是，是吧？是美国、欧洲、澳大利亚，是吧？哪里没有同性恋呢？但是，因为是以色列，所以呢，就给仇敌大得攻击的把柄，是吧？这就这里说啊，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行为。那么这个邪淫呢，它不单单指的是，肉体上的邪淫，更是在属灵上的悖逆。所以这个教会啊，当他们在属灵上悖逆的时候，就像现在这个 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领袖英王，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去支持异教，是吧？歌颂异教，反而在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，他说不纪念了。所以这样的这个，好像现在的这个天主教，对吧？像这样的邪淫。在上帝的眼中看，对自己自身的主的不忠诚，反而对于邪恶、对于异教，这个跟他们勾肩搭背，真道就被毁谤。人家看到教会怎么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现在传统上的西方基督教世界，真的是道人到了叫人瞠目结舌的地步。所以，这都是从教会的内部产生出来的可怕的邪淫的行为，对吧？那么接下来第三节说，他们因有贪心，就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你们是谁呀？就是教会的会众。那么他们是谁呀？他们就是这些假师傅，是吧？这些随从邪淫的行为，那么他们这又为什么呢？就是贪心，对吧？因有贪心，所以呢，用捏造的言语要在你们身上取利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边有何利可取呢？他们贪心贪什么呢？通常情况下，贪三件事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贪权力，因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。所以，因为教会是有人聚集的地方，因为有人聚集的地方，大概就要有组织，有了组织就必然有管理，一有管理，就必然产生了权力问题，所以有了权力就开始争权夺利了，所以呢，这里说他们因有贪心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贪权力。教会有历史以来产生过各种各样的争权夺利，甚至于到了发动战争的地步。是吧？那真正是为真道在竭力的争辩吗？为真道竭力的争辩需要发动战争吗？这显然不是。所以，这些人他们是贪图教会的权力。第二件事情，贪图名誉，要出名，要往上爬，要有更大的影响力，要受到更多人的尊重、尊敬，最后一个才是贪财，对吧？这个把教会的这个奉献，把教会的经济来想办法据为己有。那么很多人他不一定直接把教会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。我们说，钱它最重要的是支配权，所以古代的皇上他没有多少钱，但是他有支配全国经济的，全国的钱都是他的，所以他随便支配，所以他不需要手上有钱，他说句话就行了。所以很多人不一定在教会里边，他直接把教会的钱存在他的银行账户里。只要他对教会的经济有支配权，那些钱和他自己在自己的账户里其实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要在他的账户里呢？就是他能支配嘛，是吧？现在他不用在他的账户里，他照样可以支配。那同样的是，这钱就是他的。 有一些钱可以拿来买食物的，有一些钱可以拿来买荣誉的，收买人心的，对吧？这个支持他的权利的，对吧？他可以用这些钱去，让鬼推磨的，对吧？所以贪心，教会历史当中发生的问题，几乎都与贪心有关系。贪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十条诫的最后一诫，就是杜绝贪心。宗教事业的成就，其实也是一种贪心。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得多么大，多么有影响力，大了当然好，但是是神让他做成多大，而不是我们贪婪，这个把这个工作做大。如果工作做大成了我们的偶像，成了我们的目标，成了我们的追求，那么这就成为另外的一种成就感的贪心。为了满足这个，他就要捏造语言，然后在你们身上取利了。什么叫捏造语言呢？就是把人的教训当作真理来教训人，这就是所谓的教义，这就是所谓的神学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，把圣经的真理简化成一些简单的口号。然后，这个人要满足自己的贪欲，人要在别人身上取利，他必须做一件事儿，那就是愚民，是吧？只有当会众失去判断力，他的欺骗的手段才能成功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尽心竭力的让大家在圣经的真理上下功夫，我们敢在神面前说，我们没有想在众人、在弟兄姊妹身上取利的愿望，而是让弟兄姊妹有足足的判断力，免得当真的有人用这种捏造的言语来迷惑人、欺骗人，使人跟从他们，满足他们的贪心，成为他们宗教成就的下边的那些，那些因素，我们就可悲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这是一句简单的话，但是我们把它放在教会的历史上，我们就会看懂教会历史上为什么会产生宗派林立，对吧？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天主教和东正教长久以来的冲突、争夺、利益争夺，对吧？所以贪心，山头主义，然后呢，就用一些，好像这个有道理的这些宗教上的这些教义传统，目的是要奴役、迷惑这些不明真相的弟兄姊妹，从他们身上来取得他们贪心要得到的利益。下面说，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这些事情呢，对于他们的个人是这样的，但是从一个，比方说天主教，到现在还存在，似乎他的灭亡还没有来到，速速的来到，好像还没有来到，是吧？他们的个人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，等到这些事情成熟的时候，当然，他们存在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灭亡，对吧？他们早在灵性上 已经死了。这个，所以弟兄姊妹啊，看本质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不被现象所迷惑。针对这些重要的事情，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吗？继续往下，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的坑中，等候审判。那么这里所说的地狱，并不是指的将来永远撒旦魔鬼和一切不信的人最终的归属，因为人的言语是有限的。对吧？所以呢，就用这种方式。其实今天这个世界，如果不回到基督里，我们就已经在地狱里了，所以呢，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没有宽容，对吧？今天我们神还宽容，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悔改的机会，并不是放纵的机会，因为神爱世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能把神对我们的宽容当做纵欲的机会。所以，在天上，在神的使者那里，神没有宽容他们。下边继续说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上古的世代指的是从挪亚，从这个亚当到挪亚的时代，是吧？那么那个时代是神刚刚造了人类，那么神给人类留下悔改的机会，所以亚伯因着信献祭比该隐献的更美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不是因为亚伯献了他贵重的这个什么上好的羊啊，这个牲畜，而这个该隐献的是次好的烂了的蔬菜，这种解经完全错误，是吧？亚伯之所以献祭蒙神的悦纳，而该隐所献的祭不蒙神的悦纳。因为亚伯献的祭是因信献的祭，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是吧？他因信献的祭，因此呢，他就在他所献的祭物上，神指着他的祭物做了见证，他有了称义的凭据，那就是赎罪，那就是悔改，那就是流血牺牲，所以那是从神给亚当用皮子做衣服所产生的流血牺牲，遮盖这个羞耻、赎罪的观念，从人类一犯罪，神就给人留下了。所以，悔改、赎罪是信仰的中心表达。虽然那个时候人刚刚离开上帝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主耶稣的救赎，但是人类迅速的堕落。神爱世人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但是那个时代人犯罪，神没有宽容。于是时间到了，洪水就来到了，把那不敬虔的时代一同毁灭。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这里把它称为是传义道的，或者说是见证义道的。见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信而顺服。所以挪亚造方舟，圣经说这是因为他动了敬畏的心，对吧？因着信，神说了， 是吧？这个神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，挪亚就信了，然后呢，就造了一个巨大的方舟。那么在造方舟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圣经把它称为是传异道的，他不断的在为上帝的话做见证，叫人悔改，对吧？可是呢，没有人听，没有人听。再说一次，没有人听。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因为今天也是这样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他再来的时候，世界像挪亚的日子。挪亚的日子，吃喝，嫁娶，又耕种，又建造，那是一个繁荣的时代。人活900多岁，那只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是吧？所以那个时候留下了很多，人无法想象的这个科技成就，一些这个软件的东西，洪水把它都灭了，少数的硬件的东西留下来了。以至于现在人以为这是外星人所造的事情，其实不是，是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，人们留下来的工程。那么这些工程的恢宏与伟大，人不可想象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人活到900岁，他的知识积累会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今天的科技才发展了几天啊，是吧？就这么发达了，人活不到100岁，人死了，知识也随着他的死而结束。那么新的孩子起来又要从头学，就算是这样，咱们从有了电脑，有了手机，这才几天啊，是吧？这个我们会炼钢炼铁，是吧？有了工业技术，加上现在的电脑。这迅速的发展，但是真的是，假如说核战争来了，这一切都毁了，能留下什么呢？是吧？前两天呢，我看到一个视频啊，就是讲到上海的辉煌啊，看到上海这个真的是高楼林立，是吧？这个那种所谓的这个灯光啊。这个真是那灯光秀，好看的不得了。那么到了晚上，看到黄浦江的两岸，那种的辉煌，真是了不起，是吧？当弟兄姊妹看到这些景象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当你看到一个600米高的大楼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
巴比塔，
想到巴别塔。
数人的能耐嘛。
有的时候，当我看到这么大的上海，这么多的建筑，灯红酒绿，科技爆炸，公路、海港。一片繁荣景象，弟兄姊妹，这些繁荣景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？钢铁、
人的能
水
力啊，
泥
是人的能
啊，
力啊。
哎，人的能力不错，但是这个人的能力需要钢铁，需要水泥，需要各种塑料来堆砌，这些东西都要老化的。这么多的高楼，50年以后会怎么样？100年以后会怎么样？
鬼城。
所以想一想，多么可怕！当这些零件锈了、老化了，怎么拆？是吧？这些建筑垃圾怎么解决？这样的灯红酒绿能维持多久？是吧？所以，我们人啊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其实这只是一时的辉煌。 等到最后要毁灭的时候，是何等的可悲。而且，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，就是从我们洪水以后吧，至少是有历史记载以来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资源开发、这样的城市建设、这样的大量的制造、这种无可回收的这个建筑工程各个方面的垃圾，对于海岸、河流，特别是三角洲两岸的这个毁灭，对吧？从来没有这样的。我看到海岸，这个海湾啊，像这个波斯湾，那么多船只在里面搞来搞去，在上面爆炸打仗。那水底下那不是只是水啊，那水底下有多少生命啊？那些鱼啊，那些水啊，怎么活啊？所以我们只看到水面上的现象，却不担心水下的世界。真的是很可悲，所以一条这个核潜艇从一道水域过去，它的发动机、它的推进器、它的各方面对水下的世界造成多大的破坏，我们不去想。所以那个时代的人骄傲、狂妄、不敬钱。船一到，没有人听。最后传了100年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。弟兄姊妹，我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挪亚船一到，没有人听呢？
最
人
主要的是
就
不相信吧，
啊，哎，不相信，
这是最主要的。
哎，
在忙着享乐了。
哎。这个享乐是占据了人的时间精力，拒绝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人很骄傲，人觉得自己行啊，什么挪亚洪，什么洪水，是吧？我们自己行啊，我们自己能救自己，是吧？我们有的是资源可以供我们去享乐，知道吧？所以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，我们觉得人自己能救自己，所以有一首歌叫《国际歌》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唱的歌，里边说了一句话：“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啊，要想怎么呢？反正那个意思就是全靠我们自己，所以我们要干嘛呢？要斗争，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，那么这凝露的声音啊，团结一致，对吧？所以人骄傲，人狂妄，人觉得自己了不起，这就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思想，对吧？人权。人道、民主、法治，我们曾经以为这些所谓的这个普世价值观多么了不起，但是今天我们看，这一切通通都是人自己的骄傲来对抗上帝的口号，科学，是吧？就归结起来一句话：我们自己行，不需要上帝。这就是今天福音最难传开的背后的那一个人的心态，骄傲。但是，圣经说，当上帝不宽容的时候，那个不敬钱的时代，仅仅洪水，人的一切的辉煌，全化为乌有。伟大的纽约，伟大的上海，看看以弗所现在是什么样子？ 当年的一幅所何其辉煌！仅仅一场地震，没了。上帝很怜悯，没有给我们地震。地震，你想墨尔本也发生过很多地震，3级、4级，有一次到了5级，但是只进震2、3秒钟就结束了。上帝能不能叫地震20级、30级？能不能叫地震震上一个钟头？能不能？
能。
当然能。我们看到东南亚发生过一次海啸，死了20多万人。那是我们想到了挪亚洪水的时候。上帝能够用地震、用大火、用瘟疫啊，像前些日子这个 COVID-19，对吧？用洪水、饥荒，人算什么呀？居然在上帝面前狂傲，居然用我们的高楼大厦在上帝面前觉得自己很有成就，人太可悲了。人的骄傲又可悲又可笑，是吧？我们所见及的这一切，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。那就是这个世界暂时是稳定的。一场 COVID-19，上帝怜悯，如果不怜悯，一下子人就死绝了。那些楼谁去住呢？啊，很简单，可是人因为骄傲就迷失了自己的双眼，所以在这里。上帝提醒我们，众弟兄姊妹，当神不宽容的时候，那后果是可怕。上帝不宽容吗？上帝给了那个时代1600年的时间啊，从亚当到挪亚，1600年的时间，神很宽容，但是到了时候，神的宽容结束的时候，那就不再有宽容了。接下来又说啊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。所以上边是洪水，下边是烈火。洪水上有方舟可以得救，烈火是没有人可以得救的。所以上帝把罗德一家从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个拯救出来，对吧？把他们转移到其他的地方。凡是在二城里边的人，无一幸免。所以，洪水到来的时候可以有船，烈火到来的时候，就像彼得后书第三章啊，这个。凡有形质的都要在烈火中融化，对吧？那将是无一幸免。所以世界末了的时候，不再是洪水，而是烈火。然后呢，就把这二城的毁灭作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见解，对吧？所以刚才咱们讲了，以色列同性恋啊，他们的骄傲示威，就选在二城情府，被称为死海，全世界最低的地方，上帝用盐把他们永远淹在那里，用在这么一个地方，继续向上帝挑战，哈哈，人厉害不？狂不？等到上帝的宽容到了的时候，真是可悲呀、啊！在当时， 索多玛，圣经主耶稣也说了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耕种建造，然后还加了一个叫做又买又卖。所以，从人的眼光看，索多玛是一个非常丰富、非常发达、非常可享受的环境。那么，上帝毁灭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放纵情欲的背后拒绝信仰。所以，最根本的问题是拒绝信仰。现在，西方、欧洲、美国、澳大利亚，一切的堕落，根源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教会空了。你看到教堂一个一个被卖掉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再怎么繁荣，经济再怎么发达，在上帝的眼中看，就是恶贯满盈。那么这个世界没有秩序吗？你想，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它不是杀人放火的地方。那一定是法制严明，因为不然的话，又买又卖怎么进行啊？是吧？那一定是社会非常秩序的，啊，甚至非常公平的。但是呢，人人尊重啊，是吧？同性恋尊重，是吧？这个和今天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几乎一致啊，人以为很骄傲，我们能够弄好我们自己啊。我们的买卖照常进行，我们的耕种建造照常进行，是吧？但是，上帝说，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？不敬虔的时代呀，是个不敬虔的时代。所以，这是一个经济繁荣、社会发达的时代。但是在属灵的关系里边，与上帝的关系里边，那是一个不信上帝的时代。所以在那个环境里边，只搭救了那一个，在这里对罗德的描述呢，是常为恶人的言行忧伤，啊，为恶人的言行忧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生活在墨尔本的人，或者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里边的人，当我们看到世界的繁华，经济发达，世人享受，又多元文化，又尊重同性恋，又反对种族歧视，是不是好得不得了啊？然而，这里说，这些恶人，他们的言行，这个言行当然有同性恋，有通奸。有各种的邪恶的性行为，这个同时呢，这里也更加指出是在信仰上的阴性，也就是在上帝以外，人被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，以各种的这个崇拜权力、金钱。是吧？崇拜自己的思想、个人主义、各种主义，是吧？而不敬拜上帝，不信独一的真神，这个言行比肉体的言行更根本，啊，更严重。所以，当罗德看到那些人只追求这些放纵这些肉体的情欲，而把上帝放在一边的时候，他就忧伤了，啊，虽然他自己也不完美，但是他知道为那个时代的邪恶忧伤。这是因为在他里边还有一点点忌邪的心。今天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命里还有忌邪的心吗？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堕落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伤感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感到伤感，表示我们里边的正义尚存；如果我们里边麻木，这个就好像圣经上说，我们已经被落铁落惯了， 没有反应了。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们都没有反应，那是可怕的。但愿我们对我们的世界、对我们的环境，还有一个反应敏锐的心，也是一个我们作为有君尊祭司的人，知道为这个世界带到，知界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罪恶忧伤，这样的人，神必不轻看。所以下边说，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他们不法的事。这个不法的事，不是指的不合世界上的法，而是不合神的法。他的义心就天天的忧伤。所以我们说，以西结书第八章就记在第九章啊，就记在这个腰间带墨盒子。在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，为耶路撒冷城忧伤叹息啊，这样的人要在他的头上印印记，在耶路撒冷灭亡的时候，要屠城的时候，神对他的使者说，不可挨近这些人。所以，这就是祭邪的心，在神面前蒙悦纳啊，这个。如果我们里边有真的义心，我们就不可能看见邪恶而没有反应。这也是我们检验我们自己里边真的有因信称义重生得救的生命吗？真的有神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吗？看看我们对罪恶的反应，就可以自我检验一下。最后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。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，这个就不必解释了，啊，也很清楚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时间关系，今天我们就停到第九节。但愿圣灵借着使徒保罗，是这个彼得啊，给我们留下的这些重要的话。警戒我们这世界末了的时候，生活在世间的有君尊的祭司的圣徒，我们要如何在神面前持守我们自己的信仰？无论是外在的堕落，好像挪亚、索德玛，还是打入内部的假先知、假教师，这个都需要我们用警醒的心来对待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查经就到这里。我们接下来要暂停3周啊，3周以后，我们在星期五上午再见。这些话说起来有一点沉重，但是我们相信，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神必使我们不断的重新得力，使我们有智慧，有力量。靠着我们的主来得胜有余。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？
我来好了。
感谢主。
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。敬爱的圣天父，与我们同在，永在。救我们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的荣耀是无高无至上的。也愿天底下凡有血气的人，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天父，我们今天蒙您的恩召，您的恩典，又来到了查经的团契，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，继续学习彼得后书，以 在圣经的会据说的后段，彼得。他是一位成熟的基督徒，门徒，有基督心智、神的门徒和先知的身份。他在即将去世前对我们的警示和劝导，要常常警惕 末世必有假先知出来，传播与圣经悖道的邪说，出于世俗对名利的追求和经济利益的结果，以宗教的道路来迷惑人类，乃是出于撒旦的阴谋，把人带回死亡的地步，并告诉传道人要依靠圣灵做全群的监督，使神给予我们的使命。教会是基督的宝血赎来的，所以牧养教会的仆人责任重大，随时警醒，解劝信主的人。神的道是 恩典的道，最终都是能成为成圣的人，同得神赐予的基业，并告诉众人，尤其传道者，不要为世俗的金钱干被盗的事。以上也是保罗的劝勉，一些忠言，和彼得后书前后的呼应，做警钟长鸣的作用。属灵的征战在末世时期越来越激烈，世上同性恋的运动大行起来。他们不止圣经中所提到的索多玛、俄美勒，就是同性恋的恶行被上帝焚毁，埋落死海。这些都是撒旦之子所行的恶事。世俗上流行的这些事，是乃是灵里的征战。世上的繁荣、灯红酒绿、五光十色，繁荣的景象看来也十分悦目，但都在显示人的能力，在荣耀人。但我们神的儿女千万记住，罗德的妻子，她留恋世俗的教训；我们切记不留恋这世界，我们是客居在这世上，我们的家在天国。犹如圣经旧约中雅各、约瑟都会按神的命令，把遗骨也要带回迦南地，不留在埃及。末世时代如罗德的日子、挪亚的日子，都是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见解的一面镜子。愿我们常牢记，挪亚和罗德也被神看为作为义人。今天的查经到此，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真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